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贤首品第十二第一大段，法性形象。我们接着看这一段幕后的清凉大师的抄文啊，虽知众生甚多，而堕独独之众生，虽知烦恼无边际，而断无边际之烦恼。这是假观啊。前面呢，我们读过空观啊，空是从体上说的，假是从相上说的。哦，这个相我们常说森罗万象啊，无量无边啊。所以大师在这里说啊，虽知众生甚多啊，无量无边啊，要发心呢啊，都多多之众生，虽知烦恼啊无边际，这也是讲烦恼的相太多了，千变万化了，要发现啊，断无尽的烦恼啊。这个两句也是非常重要啊！我们要知道，定能伏烦恼，慧呀能转变烦恼。可是学佛从哪里学起呢？要从持戒学起。啊，那怎样才能持戒呢？先要从啊认识佛教做起。你对佛教一无所知，完全不认识，你就不得其门而入啊。正如同我们中国老祖宗五千年来的传统的教学、传统的文化，我们如果完全不知道，完全陌生，那我们就无从学起了啊。那你要是真的学，你一定清楚啊，你一定明了啊。啊，不清楚不明了怎么个学法？啊，儒释道这个三家在中国教了几千年，代代都有人承传呢，从来没有中断过啊。可是到现在断了，一般来讲呢，大概断了 一百年了。至少啊也有八十年了，八十年三代啊，都市越是沿海的都市，接触西方文明越早的都市，断的时间就越早。香港这个地方至少要断了五六代了，所以现在人怎么会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知道啊，只知道啊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知道这些，对中国传统东西非常陌生啊，那对于佛呢就更陌生了。佛教之衰，说一百年是最保守的说法，还可以往上面再推展半个世纪，至少是一百五十年。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对佛教就是一无所知啊，没有接触过啊，以后在学校念书了老师告诉我们的宗教是迷信，佛教尤其是迷信，那么这些印象真的叫先入为主，这印象太深刻了由于这个错误的认知，障碍了我们对佛法的接触，不接触一看到一听到迷信就把它排斥开了所以我多次告诉诸位我年轻是学哲学我的老师在课堂里面跟我们讲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听了这个课之后才真正认识了佛教所以我不是从迷信入门的，我是真正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就在这一门东西值得我们终身来学习来从事于续佛慧命弘扬佛法的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呢那你就想到释迦牟尼佛一生所作所为。释迦牟尼佛一生呢是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佛教是社会教育不能不知道他老人家一生就是半半教学我们在经典上读到的将近三百余回那就是半半三百多次我们叫半学半半都可以，说法四十九年说就上课讲学上课四十九年，一点迷信都没有 佛灭度之后一千年，佛教传到中国，啊，这是中国帝王派特使到西域去礼请呢，很隆重啊！啊，请来了印度的高僧，啊，摩腾卓法兰到中国来之后，皇上把他看作老师啊，啊，这佛门所说过师啊，以这个过师之礼来对待。啊，于是佛教的教育在中国就展开来了。啊，帝王支持，不是一个帝王，世世代代，从汉明帝一直到秦朝，你看看哪个朝代的帝王不学佛呢？啊，哪一个朝代的帝王不是以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呢？啊，所以代代啊出人才啊，这些高僧大德，还有在家的大居士们，依教修行，弘法利僧呢，这就是做的是佛慧命啊，弘传佛陀教育啊，佛陀教育是属于社会教育不要别人的供养啊，不收学费啊，是的，义务教育。释迦牟尼佛最早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啊，那么在当时，那些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也给我们做出了好榜样。啊，最著名的起源经释，啊，就是奇树即孤独园。这个道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啊，讲了很多部啊最重要的经典。你看《弥陀经》是在这里讲的，啊，这个是净宗流传最广的一部经典。这个道场你要知道啊，居士的呀，啊，这个园林的产业是结果都长者的，啊，是他的财产，啊，里面的树木花草是乞托太子种的，啊，他们两个人奉献出来的，不是送给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啊，你送给他那就错误了，送给他是不是又叫他回家去了呢？你们想想对不对？啊，所以结果到长者给后人做了个榜样，希望后世人呢能效法他，那就是正法求助啊！啊，这就是道场的建立，啊，是在家人的事情，啊，出家人只是修道、讲经说法，不见道场。 佛教传到中国，这个道场是中国国家建立的，不是俗家人建立的。啊，你看许多古老的寺院，你看匾额上赤剑，啊，赤剑就是国家建立，啊，皇帝下命令，请地方政府建立道场，啊，提供给出家人修行，作为弘法利生的场所，不是个人吗？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要提倡啊。那么出家人什么都没有，心地清净的，一尘不染的，这是你真正护持佛法。我们这个地方啊，汉口耶爹佛陀教育协会就是遵循起源经世的精神啊。我们用三层楼啊，三个施主啊，啊，道场怎么样？借给我们用的，我们不要了，他可以收回。我们用一天，他就供养一天；用一年就供养一年；啊，用十年就供养十年。好啊，一点都不操心呐！啊，我们哪一天不在那不讲经了？这个道场是居士的，他就是回应，这是对的啊。释迦牟尼佛离开起源精舍，那个精舍就还给鸡骨头长者了啊。不过鸡骨头长者很难得，释迦牟尼佛走了，释迦牟尼佛学生继续在那个地方弘法利生，他继续护持啊，所以要记住，产业永远是居士们自己拥有的，啊，出家人才叫真正出了家了。如果出家人还拥有产业的话，他没有出家了，他出了他的家了，又建立一个家了，啊，出了个小家又搞了个大家了，错了，啊，有家就有家累。就有很多事，他就不能专心办道啊。这个办道不外乎学经教要专心呐，参禅也要专心呐，啊，念佛还是要专心啊。啊，你给他搞那么多事物的时候，他就要分心，他就不能专心，那你不是害了他吗？啊，你本来想成就他。结果是你害了他，就错了啊！所以这个要懂啊！我们自己要断烦恼，我们要帮助别人断烦恼。尤其是，哎呦，他已经出家发心修行了，那你更要帮助他断烦恼。你还给这个家业给他的时候，你不是给他增加烦恼吗？这个错了。所以诸位要晓得，出家人想一想世尊当年的僧团，啊，舍利弗、目犍连、啊，迦叶、阿难，你们这都很熟悉啊。啊，他们这一生过的是什么生活？每一天干些什么？就知道啊，这我们的榜样啊！啊，道场里面啊，这是接骨头长者的贡献的道场，里面所以办事的这些事务，琐琐碎事务， 都是他派人来做啊。啊，出家人可不管这个事情啊。啊，出家人只管自己的事情，专心办道，就跟学校一样。啊，出家人的人做学生，做教育。哎，他的事情就是学习，就是上课。那在家人呢，在这一个学校里面的职员，啊，及一些工作人员是在家居士，他派人来做啊，或者是他请人来做啊。那不管他派人，他家大。啊，家里人多，他没派人。啊，家要没那么大呢，他有这个力量呢，他请人。啊，发工资请人来做行。啊，行政事情是他的，出家人绝对不关心的。啊，行政人决定尊重啊。出家人修行受苦啊，上苦，这个就是如法的道场啊。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呢，感触很多啊，想到自己要断烦恼，一定要帮助啊这些好心出家的人，帮助他们断烦恼啊，不能让他生烦恼。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呢？没有力量的时候，就可以联合一些人。那我们来建一个道场，啊，组成一个管理委员会，要管理这个道场，请法师来教学，啊，来上课。啊，这个是对的。理事都要明了，都要通达，我们才不至于做错。啊，才是护法的心是个善心呢，结果是害了佛法，啊，害了出家人，这一生不能成就，啊，将来他造作罪业多三途，那护持的人有很大的责任呢，啊，那么由此可知，护法要不懂佛法。肯定会有过失，肯定会把佛法这个事情做错了。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在制度上跟印度啊，所以方东美先生把佛法教给我的时候，他说中国的佛法，是佛教的改革派呀。啊，是佛教的革新呐，也就是革命啊。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印度啊，出家人是绝对不管行政的。但是在中国从马祖、百丈啊，这是禅宗第八代啊，注意晓得六祖慧能大师，你知道他们是慧能大师的徒孙。到他们的手上啊， 就正式新建了丛林制度啊，这是好的佛法的革新啊，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印度没有的啊。那就是什么呢？行政跟教学出家人都参与了啊。在以往的时候，出家人只管学习，就这个教学不管行政啊。这个时候啊，开始就是正式建立了学校的制度啊，丛林就是佛教大学啊，走上了制度化了啊。印度以前没有，这是好事情啊。老师告诉我，佛教要复兴，一定要把丛林制度啊再兴旺起来。啊，那佛教真的就复兴了啊，也就是今天讲的办佛教大学啊。啊，丛林制度的好处就是出家人从事于行政工作，工作那是奉献啊，就等于是做义工。出家人从前不做义工的，现在要做义工，做义工的期限呢就是一年。啊，很有道理啊。啊，丛林里面有住持啊，住持也称作方丈，也称主席啊，丛林主席啊，主席也好，方丈也好，住持也好，一个意思，用现在的话讲校长啊，他是校长啊。那么校长底下有组织，就是有教务，有训导，有总务啊。你看跟现在学校一样啊，啊，但是的名词不一样啊，它不叫教务，叫首座啊，它不叫训导，叫维诺，维诺是训导啊，它不叫总务，它叫建院。或者叫当家师啊，这三个地位是平等的啊。你看看每一个下面都有组织啊，所有这些工作人员是寺院这些出家人推选出来的啊。选什么样的人呢？有道德，有学问，还要懂得管理的。那这不懂得管理的是你让他的做，不是管得一团糟吗？也要懂得管理啊，选举。你看民主啊，选举制度在佛教里头这个一千多年的时候就实行了，就至少是一千五，将近1300年的样子啊。禅宗第八代啊，这种选举制度啊，任期一年啊，就是这个正月初一就职啊，腊月三十总辞啊，辞职重新改选啊。这是什么？这是你对于大众啊做出事务上的贡献啊，为大家服务。每个人有权利，当然就有义务啊。权利是什么？权利是学习经教啊，教学上课啊，这是出家人的权利。管理道场，这要尽义务啊。所以方老师讲啊，这个制度好啊。那么道场呢，大概都是大多数都是国家建立，不属于私人的，叫十方丛林啊。只要是出家人都可以去挂单啊，挂单就是到里面去住啊，在这个里面求学 或者是在这个里面担任呢执事啊，就是做义工。这个制度非常之好啊，我们要积极来提倡。因为现在这个是佛法也断了一个多世纪了啊，我们世间儒家的传统教育啊，就是中国老祖宗传统的教育也断了80年到100年了啊，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现在的人非常的陌生啊，不能不认识啊，不认识什么？不认识你会走错路啊，热心啊，付出惨痛的代价，目的达不到啊，这个你可不能怪别人啊，也不必怪自己。为什么呢？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上一代的父母也不知道，再上一代祖父母他也不知道，断了好几代了啊，所以现在一定要读经，要研究经教，经教里面讲得清楚啊，讲得明白了啊。佛在灭度之前遗教啊，就是教给我们后人啊，四义法了啊，释迦牟尼佛在啊，咱们都依靠他了，你不在的时候我依靠谁呢啊，佛就讲了四种四义。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就是经教啊，我们一定啊要遵从经典的教诲，不能听人胡说八道啊。就是菩萨再来，他教导我们也要依靠经教啊，他所教的，他所学的，他所讲的，不能离开经教，离开经教那就是假的，那就是骗人的啊，魔蛇不是佛。一教不依人啊，一法不依人啊。第二个，一义不依语，这个说得好啊，为什么呢？会避免很多的争论啊，因为佛的原始经典是印度梵文写的，翻成中国文字啊，尤其是一部经有好多个译本，译本都不一样，哪个对哪个不对的，大家就会争论的啊。所以佛这就说得好啊，一义不一语，只要翻的意思对就可以了，文字上差别没关系啊，把这个争论呢化解了啊。我们要懂得佛的意思，不要执着在文字，不要执着在言语啊，意思对了就行啊。第三个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什么叫了义呢？简单的说，能适合我们这个时代，适合我当地人的生活需求，这就叫了义。也就是说，学了很管用啊，能够在生活上用上，在工作上用上，在处事待人一切物通通用得上，这就叫了义。如果学的东西通通用不上，这就不是了义。你看这个佛的意思多好，学以致用啊啊。所以同样一部经，每一个朝代讲的方法不一样，这个注解就不相同啊。唐朝的注解 适合于唐朝那个时代，宋朝的注解适合于宋朝那个时代，啊，明朝注解适合于明朝，清朝的时代适合于清朝。那现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得在一块讲学、讲经、学习，一定要适合于现代时代生活，才管用啊！啊，所谓是现代化了。啊，第一，一了义不义不了义啊！我们今天不能拿唐朝注解来学习啊，那就变成回去了。去做唐朝人，做古人了啊！无论在生活在社会各方面不一样了嘛啊！怎么能叫现在人回去做唐朝人呢？尤其是在对外国人讲佛法，总不能叫外国人做中国人，还得要做中国古人，哪有这个道理呢？那外国人怎么能接受呢？懂得四义法啊，最后一句，我们修学的态度啊，一知不一识，这是什么？现在讲的理智啊，你学佛要用理智啊，识是感情啊，可不能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肯定出毛病啊，所以你用理智，头脑要冷静啊，你才不会把事情做错。你的四义法多好啊！上面我跟诸位讲过啊，那是佛涅槃之后贴身的这些学生向佛请教啊，佛是我们老师，你老人家走了之后，我们依靠谁做老师啊？佛讲了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就是说，你能够持戒，你能够吃苦，那就像跟我没有两样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持戒就是规矩啊，一生苦行啊，绝不求这个无欲啊奢侈的生活，不求啊。虽然是国王大臣来供养他，老人家每天还是出去徒步，没有改变。好榜样啊！要佛法要行啊，你不从这上做怎么办？你怎么行得起来啊？所以不学经教啊，你立佛就太远太远了，错了啊！你的烦恼怎么能断？你啊，发愿是度众生，结果是帮了道忙。那自己没治，不能度自己，你怎么能度众生？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所以这虽是假观，啊，这个同时幻象，啊，也要很认真去做。啊，虽做，知道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心里头没有挂碍。不舍清净心呐、啊。下面说，虽知众生如佛，而度如佛之众生；虽知烦恼如实相，而断如实相之烦恼。中观啊，体是空寂。相是幻有，你要会用，用是中道啊。中有两边不离， 中有两边不急，不急不离，啊，这是中道啊！啊，所以你要会用中啊！啊，前面讲了，烦恼即菩提啊！啊，这个地方讲实相，实相就是菩提。啊，要不要断烦恼？要断。啊，真的很认真在做断烦恼的工作。啊，自己已经断掉了，还要不要做这样子？要做。为什么？做给还没有断的众生看。释迦牟尼佛跟诸位说，早就成佛了。《梵网经》上他老人家讲啊，他这一次到这个世界上来示现做佛了，是第8000次了啊。在他方世界那就不说了，单单在这个世界上，哎，他来示现做佛第8000次了啊。这不就是常常表演给大家看吗？真的无欲、王位、富饶、自乐、大名臣，统统放下了。世间人所希求的，所期望的，啊，他全放下，完全舍弃掉了。这就是告诉人，那种不重要，身体在这个世界，只要三餐吃得饱，衣服能保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了，你的生活都快乐。真正快乐是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智慧天天增长啊，身心清净啊，自在随缘，与一切众生相处，常生欢喜心啊！这就对了。前面经文上读过啊，这个清扬大师前面给我们说过，本来成佛了，本来成佛是一切众生的啊。我画了个图想表这个意思啊，有一些同学看到了又画了个图给我看，我看了之后他没懂啊，是不好懂本来是佛是谁呢？那就是自己啊，我本来是佛，你本来也是佛，他本来也是佛啊，我画了个圆啊，好像这个圆这是个镜子，这是个圆，这里面什么都没有，这就叫佛，这就是自己啊。我在这上面涂了一层黄色 它有东西了啊，但是还浅，只脱了一层黄色，这叫菩萨。为什么？它有无明了，黄色代表无明，佛没有无明啊，这个就叫做啊，有一层黄色的染的不重，很轻的染着菩萨啊，这黄色啊，再在上面涂一层绿色，染污不就更严重了吗？它就叫罗汉啊，这染污重了，比菩萨重多了啊。然后再涂一层红的，那这个东西变成什么呢？变成咖啡色了啊，紫咖啡色了，是很严重的染污了。那是什么呢？我们反复，我们现在就是三重染污通通有，这叫反复啊。如果去掉了红色的，还有黄色还有绿色在里头，这叫罗汉啊。再把绿色去掉，只有黄色的，那就是菩萨。黄色都没有了，干干净净的，这叫佛啊。我看他们今天写拿给我看的时候，那个佛的那个圈圈里头啊，还有黄色的，还有个莲花，不糟糕了吗？那是什么？那是凡夫啊。佛是什么都没有啊。六祖说得好，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他怎么会有莲花呢？哪有这种道理呢啊。你的清净自信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我那个徒弟意思他没有看懂啊。所以最好就是一个眼睛，不要搞好多啊。因为这三种颜色涂进去的时候没有法子，我在化疗四个圆圈，实在讲四个是一个，这一点懂得啊。那么现在我们在电视荧光幕上可以把这个图做成功啊，在荧光幕上就像这一个圆啊，这么整一个圆圈啊，把这个黄色的哎，马上买了黄色的。这个黄的原先啊，告诉你这是菩萨，什么都没有的是佛啊。再加一个蓝色的啊，两种污染啊，是阿罗汉啊。再加上一种红色的，三种污染就是凡夫啊，什么都没有就是佛啊。一个圆圈不要三个圆圈啊，但是我们画不出来。或是在荧幕上的时候能显示得出来啊。那么这个就叫人很容易了解了，本来是佛啊，本来是菩萨，本来是罗汉，本来是凡夫，这就这个啊。所以叫生佛不二嘛，是一不是二嘛啊。你只要把染着去掉啊，那你就是这个回归自性啊，回归本性啊，返璞归真啊。啊，你要是不断的在这土壤的时候呢，那你就是六道返璞，就这么个意思啊。啊，每一种颜色有深浅不一样啊，黄色有淡黄，有深黄。啊，绿色有浅绿，有深绿；红色有浅红，有深红。啊，你别在六道里头，六道是执着啊，执着轻的，那就是浅红，三善道。啊，执着很深的深红，深红三恶道。 啊，三善道又可以分为前、中、深。啊，前的是色界天，中的是前的是无色界天，中的是色界天，啊，深的是欲界天。啊，那个深红色里面又可以分为三等，啊，七等的畜生道，中等的魔鬼道，最深的深中之深地狱道。啊，这么一显示，你就晓得，啊，十法界呢，十法界这次就是自己一个人呐，啊，迷雾不相同。彻悟了，什么都放下都没有了，那就要佛，那才是你自己本人啊！所谓是父母前，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是佛在经上常讲的，本来是佛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可是无世界以来，你迷了。啊，迷了就是有个黄泉迷了啊，越迷越深啊，这就错了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懂得我画这个图的意思，我画这个图是一个人，不是四个人啊，不是向你介绍哦，这一位是佛，这一位是菩萨，这一位是罗汉，这一位是凡夫，是四个人上台。你们把意思错会了，没懂的。我介绍是一个人啊，这一个人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没有，是佛啊。起了妄想呢，你就是菩萨；那又起了分别呢，那你就是阿罗汉，阿罗汉。如果再起了执着呢，你是六道凡夫。一个人是一个缘，不是很多个缘啊。所以你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没有懂得意思，就这句话你没听懂，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佛，你自己是菩萨啊。所以我在上一堂课用三副眼镜做比喻，这就更亲切了啊。我们没有戴眼镜，我们自己能见的跟我们见的外面所见的一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佛知佛见啊。我们戴上一个黄色眼镜，看到外面有一层黄色啊，那从外面看我们眼睛也带了一层黄色，因为它有个黄的玻璃片子啊。那再加一副眼睛，加个绿色的啊，好像这个世界的时候，染污严重了。再加个蓝，再加个红色的，那更严重了啊！是不是我眼睛有毛病呢？没有，外面境界上是不是有染污？也没有。那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情呢？原来就是这几根玻璃片的作怪，拿掉就没事了啊！就好像同时戴上三副眼镜，六道凡夫，通通拿掉就是。懂不懂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现在确实戴三副眼镜啊，而且戴三副眼镜的这个色彩非常严重啊这个眼镜拿不掉啊。那我们在搞六道轮回啊，永远不能脱离啊！你要是明白了， 我不分别了，啊，不执着了，于世诸世间所有一切法统统不执着，我这副眼睛拿掉了，红色拿掉了，拿掉就是阿罗汉。拿掉之后怎么样呢？你就是不念佛求生净土，要超越六道轮回，六道的因没有了，六道的果报哪里会有呢？你就超越六道了，到哪里去了？到四圣法界去了。四圣法界有分别，啊，四圣前面下面两个有分别，分别拿掉了，就是四圣的上面两个佛菩萨，只有妄想没分别，妄想断掉了，十法界没有了，一真法界，你算是返璞归真，啊，你这个才真正成佛了，啊，就是《坛经》上讲的“本来无一物”，啊，你到这个境界了，这才叫究竟圆满。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